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诗情花意，张兰之著。第一章，精华依旧。竹。我与竹的结缘。北京一带不产竹子，偶然有些花园栽种一些竹子，多半是由南方运来的比较耐寒的品种。记得儿时住在北京红楼时，外公的书房在红楼楼下的西边，朝南的方向是一排落地的长窗，阳光可直照到书房里面。满屋的书籍放在书架上，一个红木大书桌上，笔墨纸砚排列有序。为了遮挡一些夏日的炎阳，书房窗外稀疏地种了一些竹子，稀稀拉拉地排在窗外，偶然风动，竹枝摇曳映入书房，为看来严肃的书房增多了一股雅意。东边的长窗外则栽种着一棵老梅和两棵矮松，现在想起来，似乎那个安排和那栋洋式的红楼并不协调。大概外公的目的是取其岁寒三友的意趣吧。那时的我尚不足五岁，把外公看作一位严肃的老人，尚未曾体验到他老人家风趣文雅的一面。他的书房那时是我的禁地，记得曾经有一次看到外公的书房里竹影摇动，我便跑进去随竹影起舞，被他赶了出来，吓得我大哭一场。以后我再也不敢到他的书房去了。但是那一幕随着竹影跳舞的事件，就是我最早与竹子相识。那幅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永志不忘，总想着有一天，有一天我会再随着摇动的竹影跳舞。谁知道再见到真正的竹子会是在三十几年以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占据了北京城，我儿时的红楼之梦醒了。我和外公一家曾经到北京西面的小镇门头沟避难几周， 然后再回到北京城。一个多月以后，外公的家由红楼搬到了西城白塔寺后面一栋老旧的四合院。房子西面虽然修建了一个花园，却没有栽种任何竹子。从那时开始，我就再没有机会见到任何的竹子，直到我来到了美国。说起来相当讽刺，台湾南部是产竹圣地，我在台湾懵懵懂懂地住了十年之久，却从来没有机会到南部去看过有名的台湾南部溪头的竹林。直到我来到了西雅图十年之后，才真正的再见到了竹子。那是我们由西雅图市搬到了华盛顿湖东面的美景市 Bellevue 之后。西雅图市那些年发展迅速，托波音公司的福，这里的航空工业发展迅速，公司虚才如渴，聘用了很多中国留美的学生，很多其他国家多项科技人才也应约来到这个城市。经济发展了，和中国经济往来也增加了，因之东方风味的用品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货物也开始出现了。蔬菜市场也出现了大白菜和大萝卜等东方蔬菜。这个城市国际化了，在花圃里的花木中出现了竹子，甚至在西雅图郊区的瑞德蒙市 Redmond 还开设了一家专门售卖竹子的竹园。中国的竹子种类繁多，我不懂，店里几盆现货有黄色竹竿的，大概都是黄竹Golden Bamboo， 也有黑色的 Black Bamboo， 都被我运回家来。我们在落日山庄建盖的房子不大，但是进大门处外面屋檐下相当宽敞，除了两扇大门之外，还有五扇落地玻璃窗。窗子外面的空地上放了三大块高低不同的直立的花岗石。我把买回来的几株黄竹和黑竹都栽到花岗石的旁边，使石与竹都矗立在高大的屋檐下。竹子得不到天然的雨水，也没有可以自动浇水的管道，平时都是我偶尔想起了就浇上一些水而已。虽然那几株竹子并没有得到我细心的照顾，却生长得相当健康，十几年以后已经填满了那块土地，绿意葱葱，枝干摇曳生姿，颇得朋友的好评。我时常向外国朋友们介绍竹的特征，尤其如有美国朋友光临，我一定要滔滔不绝地尽情向他们解说。竹子有着一般中国传统文化含义，竹子四季常青，象征其顽强的生命力，青春永驻。竹子空心，代表虚怀若谷的品格，其枝干弯而不折，是柔中有韧的做人原则。生而有节，竹节必露，则是高风亮节的象征。挺拔潇洒， 正直清高，清秀俊逸，也是中国文人对人格的追求。我不知道外国朋友是否听懂了我的宣传，即或是中国朋友也未必完全同意我的理念，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宣传讲词。别的国家我不敢妄言，中国人自从有生活记录开始，即与竹子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竹文化就代表了中国的文化。略述如后：一、人生四大事：食、衣、住、行。 A. 竹笋可食。 B. 古时用竹做竹蓑衣、竹笠，现今更用竹纤维制作多种衣物。 C. 古有竹篱、竹亭，现在竹子做地板、墙以及住屋等由内到外部的装饰和器皿。 D. 山村用竹竿搭建便桥，四川用竹竿做滑竿等交通工具。二、娱乐、征战及各项工具。 A. 文房四宝及纸张。 B. 笙管笛箫等乐器，早年均为竹制，皆在古时即已使用。 C. 兵器及其他多种用具，不及生数。三、前途的展望。时至今日，科技进步，以竹子作为原料，发展出多方面的用途并非难事。同时，竹的来源充沛，再生的能力极强，很适宜在北美洲各地种植。若能善加利用，前途不可限量。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又在宣传推广中国的竹文化。只要有机会，我总会把我的竹文化理论宣传一番。落日山庄的竹子，因为始终是在屋檐之下，受不到雨水的滋润。平时我只是偶尔浇些水，平均能吸收到的水分一定也比其他露天的树木少。1980年的夏日，我和志行外出旅游次数较多，离家的时间也比较长。家中栽植在露天的花木，都已经装了自动浇水的设置，任何的花草树木都无缺水之忧。我们却疏漏了大门前的竹子。暑假过后，我们长途旅游回来，几株黄竹突然长出花穗。我曾听到过竹子开花即将枯萎之说，说竹子每隔一定时间后便会集体开花，竹子开花后便会因为缺乏营养无法继续生长而死亡。竹子开花后一般会出现白色花穗，花穗中有白色花丝和一种米粒大小的颗粒，民间叫做竹米。竹子开花后对它们的生态影响相当巨大。其实竹子开花在我国远古时代便有记载，《山海经》中的《晋书》写道：“竹60年一亿根，而根必生花，生花必结实，结实必枯死，花落又复生。”《尚书》中 也有类似的记载。为此，当我门前的竹子开花结米之后，我开始天天给竹子浇水。那几株生穗开花的竹子居然死而复生，是奇迹吗？不知道。看来其所以干枯而死，多半是天气干旱之故。这只是我的猜想，并无法确证。但愿竹子开花是因为干旱之故，竹子开花必有灾祸的传说并不一定可信。我们再一次搬家，整座房子是坐北朝南的，置行的书房是在房屋的西边，朝南一面是一排敞窗，窗外是几棵大大的花岗石，屹立在石头前面的是一棵修剪成型的矮松树。我在松树后面栽种了几棵黄竹和墨竹，可以防止午后太多的阳光照到书房里面。遥对长窗的斜坡上，我也种了三棵梅花，组成了相互呼应的岁寒三友。坐在书房里读书或者写字时，雅意盎然。我也曾见到竹影落到书房里，但我已没有随竹起舞的激情，却也抹不掉红楼书房里外公的面容。2014年元月。
想叮当，想叮当，想叮当，想。 深情，共度好时光。
腊梅，学名腊梅，别名腊梅、黄梅、香梅、木香、寒客。腊梅科，腊梅属。落叶灌木，丛生，也有树干高达丈余者，叶指之对生，先花后叶，耐寒也耐旱。花被片圆形或倒卵形，冬末春初开花，花黄似蜡，浓香扑鼻。花期可达两个月，耐寒傲霜。宋，王石鹏。腊梅，蝶采花成蜡，还将蜡染花。一经泼骨眼，名字压群趴。清，孙兴衍。腊梅，蜜坠枝头半盏时，才过小雪是花期。先春正色霜难压，晚岁寒香菊未知。落叶有情风抱树，夕阳无限在高枝。两行金粉平分处，却笑江梅破萼迟。清，韵寿平。腊梅，花丛残碎灭，香带暮烟生。不作繁华想，增于冰雪心。次新细作，忆腊梅。与梅不同谱，却嫌红梅妆。入蜡展黄蕊，别是一般香。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每年过阴历冬腊月到阴历新年之前，各项过年的活动和节日接二连三的到来。这位三九寒冬无所事事的日子，增加了不少蓬勃的生气。最先到来的是腊八，每年一进腊月，厨房的大师傅就煞有介事的捧出各种干果、豆类、五谷杂粮，尤其是各种核果，如核桃、山核桃、杏仁、白果等，来向外婆请示如何选择腊八粥的材料。每年在腊月初七之前，外婆都要决定选择哪几种米、豆、干果等， 家中缺少的及早购买，好来熬煮一年一度的腊八粥。虽说主要是选八种材料，实际上腊八粥并无固定的哪八种材料，总是多加很多榛果，花样越多越好。到了腊八那天清晨，腊八粥已经连夜用小火熬好，香甜可口，等着我们品尝。为了尽早享用到美味的腊八粥，腊八那一天爱睡懒觉的我一定会特别提早起床，除了抢着第一个尝到腊八粥饱食一顿之外，也开始感受到新年即将来临的气象。从腊八开始，家中每个人都开始忙了起来。花匠老王忙着处理在暖房里的盆景，选择最应节的盆花，把它们搬到堂屋长长的供桌前面。我最喜欢的盆景是那一对不满两尺的腊梅，含苞待放时有如小金钟样的花蕾长在精心修剪的枝干上。腊梅放在堂屋里，三五天以后花蕾逐渐开放，散发出沁人的香气。再过几天，当腊梅花盛开时，更是满室生香。它的花期几乎可以延续到元宵节，甚至到正月底。从腊梅被搬到堂屋里来开始，我每天必定晨起拜会，夜晚偶尔还悄悄地采一两朵盛开的花，藏在枕头下面，享受那股醉人的香气。花谢以后，秃枝上开始长出嫩叶，花匠很快地就把腊梅搬回到后园的暖房里。那时我尚且不理解花开花落的情怀，只是有些依依不舍。有时我怀疑，如果不是为了腊梅，我会对腊月的来临那么勤快兴奋吗？从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经过整整八个腊月天，在日本人的压迫之下，外公家中遭受到不少风风雨雨，但是那两盆腊梅在花匠老王细心照料之下，每年仍然在腊月盛开无误，使我幸运地享受了八年腊梅的花季。那金黄如蜡的花和浓郁醉人的香气，时至今日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难忘。抗战胜利之后，外公外婆相继过世，我的父母离异，兄弟姐妹分散在南荒北地，而我则漂泊南北，离开了北京，远离了外公的后花园，更远离了暖房里我心爱的花儿们。腊梅也和我一样，因失去了精心呵护她的爱花人和舒适理想的暖房而前途未卜。如今花匠老王何在？腊梅和其他娇弱的花恐怕都早已憔悴凋零了。我的命运和腊梅相比，应该说幸运很多。 腊梅恐怕早已残败了。我虽然经历了五味杂陈的苦难，仍能幸运地熬过八年抗战。虽然在抗战胜利后，度过了将近四年苦难颠簸的日子，总算能在1949年初和父亲及弟妹们乘船来到台湾，并且有幸考入台湾大学。四年大学生活紧张忙碌，毕业后工作、结婚、生子，近十年的岁月里，我成长了。虽然怀念旧时在北京时的事与物，但哪有闲情逸致去追寻腊梅的踪迹。1958年，我和志行来到美国。开始几年过的是被学业与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日子。每年到了农历新年时，我也总会循以往外公家中的惯例庆祝阴历年。所谓庆祝，最多不外乎做几样年菜解解馋，偶尔在腊月初八也熬一锅腊八粥给孩子们吃应应景，并且给他们讲一些有关腊八的故事。孩子们心不在焉地听着，似懂非懂，倒是每个人都对腊八粥爱不释手，因此也消解我的一些乡愁。离开北京越久，怀乡之情越浓，但是腊梅和我却越离越远。外子志行开始工作之后，我们的生活日趋安定，弟妹们也先后来到美国。三妹瑞玲来到美国之后，我们同住在大学区的一栋小楼中。她与教授汤姆生博士相处很好，工作之间一定谈及我喜爱花木之事。汤姆生博士温文儒雅，夫妻二人都喜爱园艺。虽然汤姆生博士专攻渔业，但文学修养颇高，尤其对中国花木颇有研究。那年阴历年到来之前，汤姆生博士交给三妹一只大约一尺多长、长满了花苞的腊梅花枝，嘱咐三妹交给我，特别叮嘱三妹小心拿着，不要把树枝上的花蕾碰掉，并且说，你姐姐一定会珍惜每一个花蕾。三妹带着好奇的眼光把那一只腊梅拿回家来交给我，好奇地问我，这么一个小树枝，为什么汤姆生博士那么视若珍宝呢？当我看到那只散发出淡淡幽香、蜡黄色、含苞待放的腊梅时，忍不住泪如泉涌。平时我不是爱流泪的人，是怀乡，亦或是忆旧，还是感谢汤姆生先生细心体贴的关怀， 只能说让我百感交集。那份心情我不知如何向三妹表达。几天以后花开了，虽然那一只腊梅仅仅只有十几朵花，却使得我们小小的客厅满是馨香。旧时过年的往事也一件件涌上心头。由于那一只腊梅激起我搜集旧时喜爱的花木的意念，希望能借着心爱的花儿们来消解乡愁，并且也可作为我生活中消闲的途径。我本来计划过年以后去拜望汤姆生博士，看看他的花园和园中的腊梅，并向他请教一些种植腊梅的方法。可惜过年之后，汤姆生博士退休，之后不久即重病逝世。三妹也离开了华盛顿大学，远去美国中部，使我失去了拜访汤姆生博士和腊梅的机会。虽然我立意开始搜集儿时喜爱的花木，但是我对儿时怀念的花木了解太少了。我只知道那些花木的中国名称，甚至花匠老王所告诉我的名字只是他所知道的俗名，未必是正式的学名。至于那些花木的英文名称，我更是一无所知，更不必说每种花木的拉丁学名了。所以我开始像小学生一样学习中文和英文花卉的名称对照，并亲身到花圃去比较，希望能找到我渴望怀念的花儿们。腊梅就是我渴望要找寻的对象之一。我既找不到腊梅的英文名称，更无从找到腊梅的拉丁学名，只能到处询问有没有一种冬天开花，花的形状像梅花，颜色金黄，花瓣的质地如薄蜡，并且香气扑鼻的花。开始时我从花圃老板处所得到的答案都是对此一无所知，甚至当时几本颇具权威性的园艺英文书籍上也找不到任何腊梅的踪迹，更别说中英文对照的花木名称了。再加上当时我们住的院子太小，没有空地可以栽种树木，忙碌的家事和工作已经使我喘不过气来，也就只好暂时放弃寻找腊梅的计划。时代不断改变，人们对花木的兴趣也随着时代而改变。近数十年来，中国风吹进美国，好多东方的花木由花艺界的专家们介绍给爱好花木的大众，腊梅即是其中之一。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西雅图中国花园协会为了宣传介绍建造中国花园的计划，在那一年中国农历新春时，在西雅图园艺博览会 Northwest Flower and Garden Show 展览其中，设计展示了一个小型的中国花园展区， 经过我的强力推荐，腊梅就成为展出的花木之一。经验丰富并且是中国花园协会董事的伍德先生，远去加拿大的温哥华市找寻，终于在临近加拿大边界的温哥华市内的一家花圃中找到两颗真正的腊梅。我们把它们放到园艺博览会展出场地，会同很多其他中国著名花木展出。由于腊梅特殊的花色，如蜡一般的花瓣和浓郁的馨香，在展出时引起了很多爱花者的注意。多少爱花的同好向我们询问那是什么花，什么地方可以购买。同时在园艺博览会之后不久，美国西海岸著名的杂志《日落杂志》（Sunset Magazine） 就对腊梅做了一篇很详尽的介绍，并且市场上的高档花圃也偶尔有几盆展出或开始出售腊梅。虽然我不知它们的品种，但我能有机会订购到两颗，这对我来说已是如获至宝。随后几年，我又先后添加了几颗不同品种的腊梅，种在我们的半亩园中。但是我种的腊梅每一颗的表现都不够理想，不知为何，花不多，香气也不够浓，很可惜。原产中国中部秦岭等地的山区，是属于腊梅科落叶丛生的灌木，虽名为梅，并且与梅花差不多同时开放，先花后叶，花亦为五瓣圆形，香味比梅花浓郁。在植物学中，两者却毫无亲属关系。中国在唐代以前一直是把腊梅与梅花混而为一，直到北宋黄庭坚在《山谷诗序》的叙述中才将梅花和腊梅区分开。梅花属蔷薇科，并有很多不同的属，属下的变种繁多。腊梅则属于腊梅科，只此一属。直到宋朝也只有一些有限的变种，最好的品种叫盘口梅 Vat grandiflorus， 花大，香味浓郁，花心有紫色条纹。另外有素心腊梅 Vat concolor， 小花腊梅 Vat parviflorus， 红心腊梅 Vat intermedius 等等。腊梅属落叶丛生的灌木，花多，香浓，但是它树枝比较凌乱，一年中十个月枝乱叶稀，叶色灰绿，实在并非理想的庭园装饰树种，必须经过精心修剪小心的呵护，才能成为一种理想的盆景树种。我所怀念的腊梅就是那小巧玲珑的腊梅盆景，是在温室里 细心呵护成长的腊梅。何年何月能再度见到那玲珑纤巧的腊梅盆景，一圆我儿时梦境呢？不敢妄想。每次回中国大陆，也因季节不对，总是缘牵一面。我曾听说过，成都左近有一些十余尺高的腊梅树，奈何也只是耳闻而已，无缘得见。但愿有一天能再去北京，找到我儿时怀念的腊梅，或者能有花木专家对腊梅情有独钟，大肆宣传，大量进军美国，改良品种，得到此地爱花者的拥戴青睐。不过我也不应该过分要求，腊梅对我应该也算相当的好。2001年在西雅图园艺博览会上展示的那颗不到3尺高的小腊梅，于展览闭幕后就搬到西华园建盖的第一座亭子松梅亭旁边定居。几年下来，它生长得非常好，目前已经长成一棵6-7尺高大的灌木，每年腊月开始开花，香气四波。西华园负责花木的同好知道我和腊梅的渊源，每年花开时节总会采几枝送给我，为我解解乡愁。就此我要特别声明，西雅图的水土是可以种腊梅的，只怪我要好心切，对那几颗娇弱的腊梅爱护过分，却又功力太差，糟蹋了它们。我也曾立志将在养护花木的学问上继续努力，但是爱花的伴侣已离我而去，目前我已一个人搬到一个公寓居住，早已远离了我的花园，再也无法养花植树。世事不能尽如人意，有一个梦总比没有梦好。让我到梦中去寻找那小巧玲珑的腊梅盆景吧。待我们把西雅图的中国花园正名叫西华园的盆景园盖好，让腊梅盆景出现在西华园中，令爱花者尽情观赏，岂不美哉？那又是我的一个梦，有梦就好，愿我能在有生之年美梦成真。2016年6月23日，致行86岁明寿。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几缕芭蕉过，莺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好光彩的平公羊，伴我书生齐与共度好时光。崎岖山径上，腊梅枝头放，一路寒风中，莺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心随我儿醉纷纷，亲友到我胸怀，共度好时光。 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太火热儿太痴狂，只求朝夕相对，共度好时光。雪晴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桥过，铃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好歌在那屏风扬，伴我书生青云共度好时光。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